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参加这一次的麻利顺入华宣教200年历史图片巡回展的展览。我是林志平，是宇宙光的总干事。麻利顺是进入中国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他在1807年进入中国宣教，他的影响非常的大。这200多年来，麻利顺的工作已经影响了整个的中国。下面的这一些图片就是把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所遭遇到的困难，以及怎么样从困难中突破而出，能够影响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各方面的资料的图片，把它做在一起成为一个展览。为了让各位能够更清楚展览图片的内容，我们特别邀请麻利顺学员的执行秘书魏外阳老师来为各位做导览说明，请各位仔细的欣赏，求主加上恩典跟祝福。
亲爱的观众朋友，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走进中国教会历史的长廊，数算上帝的恩典。这套历史挂图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请看第六图。第一大部分介绍在华宣教工作的开路先锋麻利顺。第七图，麻利顺1782年出生，1834年去世，享年52岁，埋葬在澳门。第九图，麻利顺来华宣教的时代背景，简单说就是展开现代化的英国遇到封闭保守的中国。第十一图，现代化是一个讲人权讲民主的运动。十二图，现代化也是肯定人的独特价值，人与上帝可以建立直接的关系，这个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思想。十四图，航海事业的进步为全球宣教铺好了道路。第十六图，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唯利是图，他们对宣教运动并不支持。十八图，早期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频频向中国叩门，但是并未成功。有一位范里安曾经对着中国呼喊：“石头啊，何时才为我主开放？”第二十一图，其实福音已经好几次进入中国，第一次是在唐朝，称为景教。景教碑上有“法流十道，世满百城”的话。当时的唐朝就是分成十个道，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景教传遍了中国各地。二十三图，福音第二次入华是在元朝的时候。二十四图，福音第三次入华是在明末清初之交，许多的教士来到中国。二十七图，福音第四次进入中国，就是 由马里逊牧师开始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广州。第二十九图，当时的澳门是在天主教势力笼罩之下，也不欢迎基督教的宣教士登陆。第三十图，霍昌中的伟业，这是指马里逊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寄居在美国洋行的仓库中，开始他的宣教工作。三十一图，十三行是指当时在广州的外国公司，不一定刚好是十三家，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一般人就称为十三行。三十二图，马里逊完成了第一本中文翻译的圣经，当时叫做《神天圣书》，它并不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而是从圣经的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三十三图，马里逊所编的中英对照字典，其实它更像是一部中英对照的中国百科全书，因为内容非常丰富，详细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三十四图，马里逊将他在中国所收购的中文图书大约一万册运回英国，现在保存在伦敦大学。当时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对这一批书籍都没有兴趣，后来后悔不已。三十五图，马里逊也出版印刷书刊小册，其中《查世俗每月统计传》被认定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民办的报刊，在封面上引用了孔子的话，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就像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也引用当地诗人的话。第三十六图，马里逊也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这是第一所双语学校，学生有华人也有西人。三十七图，左上的毕自文牧师，他是由美国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1830年抵华，比马里逊来华晚了23年。第三十八图是介绍马里逊之后陆续来的宣教士，他们进不了中国，于是就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等候中国开门。其中像米莲牧师，他出身牧童，受的教育不多，所以他开始申请要成为宣教士，委员会婉拒了他的申请，但是米莲很坚决地表示，他如果不够资格做宣教士的话，他来做宣教士的仆人他都愿意来。委员会后来就接纳了他的申请，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了中国以后，他就被马里逊差派到马六甲去，在那里建立宣教基地。米莲在马六甲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却完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事工，比方说出版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查世俗每月统计传》。他也担任英华书院的校长，他也主编一份英文的期刊， 他也协助马里逊翻译圣经，他也用中文写作圣经的注释。他还兼任当地一个西方人的教会，就是基督堂的牧师。他也经常到路上去，到寺庙的附近去向华人传福音。短短七年里面，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工，实在让我们非常的佩服。三十九图，右上方这一位是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他改进了中文的印刷技术，死后埋葬在澳门马里逊的墓旁。图四十，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二大部分，也就是马里逊以后宣教的工作。第四十一图，宣教士所面对的中国，这后面的几个图都是介绍当时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情况，法律观念、人权地位迥然不同。第四十五图，地大辽阔，交通不便，包括他们从西方来到中国，在路上所要花的时间也非常的漫长。马里逊初次来华历时六个月，戴德生初次来华也花了153天。第四十六图，保守落后的神州大地，往往因为对宣教士的误会、偏见形成了冲突，这些冲突被称为教案。第四十八图，这是长江三峡上的拉纤人，很多进入四川的宣教士都有在三峡发生船难掉入长江的经验。第五十图，这100多年来，中国都是陷入战争之中，不是对外的抗战，就是自己的内战。第五十三图，除了战争，还有天灾、传染病、盗匪等等，使得宣教士面对许多的危险，宣教工作更为困难。第五十五图，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宣教士留在难民区照顾中国人民。第五十六图，著名的奥运金牌选手李爱瑞病逝于山东的集中营，他的故事已经拍成电影《火战车》。第五十七图，内地会的施达能夫妇在安徽殉道，他们的女婴奇迹似地获救。五十八图，海牟登牧师写了一首诗《惧怕什么》，在盗匪充斥、绑票危机频频发生的年代，带给同工极大的安慰。第五十九图，中国发生数以百计的教案，遍布中国各地。第六十图，这些传单是极为污蔑亵渎教会的文宣品。六十一图，许多教案的史料现在已经出版。从六十二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宣教士在中国殉道死难，血迹斑斑。第一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是来自美国的娄礼华，他是美国参议员的儿子，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隶属于美国长老会，他也曾经参加了委办译本的中文圣经翻译工作。当时为了参加这个圣经翻译工作，他经常来往于宁波、上海之间。就在1847年的一次航行中，遇到海盗而被杀死，年仅28岁。到了1900年，庚子教难是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一场教案。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先介绍一则挂图上没有的教案，就是发生在1895年福建省莆田县的莆田教案。因为这一次教案最能代表殉道者的家属，他们因为上帝的爱而选择饶恕。在莆田教案中殉道的大人小孩一共有11个宣教士，其中英国来的史洛伯牧师夫妻还有他们两个小孩，一家四口都被杀了，所以加起来一共是11位。特别是在殉道的11个人里面，除了史牧师之外，其他的不是妇人就是孩子，因此这件案子更震惊了当时国际社会。史牧师家里还有3个比较年长的儿子，当时回到英国求学，所以都躲过了这个惨案。后来这3个儿子长大后，明明知道中国是杀害他们父母和弟妹的地方，他们3个还是愿意回到中国来，投入到教育的工作。有的在香港担任教会学校的校长，其中有一位到了四川的成都，在那边做学生的工作。他认识了中国四川的一个子弟，叫做晏阳初。晏阳初也是教会学校栽培受教育，后来他就在成都的时候认识了史洛伯的儿子。他就心想，这一位父母弟弟妹妹都被中国杀害的人，他怎么会还愿意到中国来接触中国的学生，来帮助中国的学生？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感动。晏阳初后来到美国留学，回到中国服务，成为非常著名的平民教育的一位先锋。他曾经跟爱因斯坦在1943年同台领奖，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的社会教育者。莆田教案中另外有一对来自澳洲的姐妹，她们也被杀了。消息传到澳洲，他们的母亲是一个寡妇，知道了以后就变卖家产回到中国，就在福州，就是差会的总部来，在那里服务，一直到过了几年以后病死了。因为他的心愿就是可以来跟自己的两个女儿埋葬在一起。这些都是莆田教案后续的发展，实在令人非常的感动。63图，1900年，庚子事变，也就是义和团事变，有将近200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遇害，被杀的中国基督徒更不计其数。64图，殉道的有耶鲁大学毕业的毕德金，后来耶鲁大学特别为此成立了耶鲁在中国差会，继续向中国宣教。65图，山西省是殉道宣教士人数最多的一省，当时山西的巡抚是名叫玉贤。从67图到69图，介绍欧柏林团队。欧柏林是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名字，他们的校友都到山西省来宣教。义和团事变的时候，共有5个大人、5个女人和5个小孩，一共15个人都在山西省被杀害。第68图 是欧柏林大学校园里为殉道的校友所建的纪念碑。第七十图，在各差会里，以内地会殉道的人数最多，他们共有58位宣教士，加上他们21位子女，一共79人殉难。第七十一图，内地会的盖洛瓦牧师一家四口从山西逃出，经历了60多天。后来盖牧师写了一本《神迹千里》，就是讲述逃难的经过。第七十三图，进入民国以后，唯物科学主义盛行，爆发了另一波的反基督教运动。第七十五图，当时许多党派、学派都参与了反教运动，出版了反教的刊物。第七十七图，文化大革命对教会的迫害更是严重。七十八图，改革开放后，教会从逐渐恢复到欣欣向荣，直到如今。七十九开始，介绍基督教各大差会入华宣教情形。有的差会是隶属于宗派之下，如英国圣公会；有的差会是跨宗派的，如内地会。第八十图，以下介绍6大宗派。第一是公理宗。八十一图是圣公宗。八十二图，圣公宗的盖世利牧师是剑桥七杰之一，他在四川朗宗建的主教座堂1914年现堂，现在叫做朗宗福音堂，仍在使用。朗宗虽然只是四川省东北部一个小小的古城，但是因为剑桥七杰里面有4位曾经同时在这里服侍，最后盖世利和另外一位张悟道，这两位剑桥七杰的成员都死在这里，所以变成宣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张悟道是剑桥七杰里面的一位，他原来在四川省各地做巡回布道工作，后来因为他身为贵族子弟，必须回到英国去承袭贵族的爵位，以后他就离开中国。但是他的儿子也是从剑桥大学毕业，是学习医学的，后来就回到四川的郎中来担任医疗传教士。所以张悟道跟他的儿子两代都来过郎中。张悟道在英国的时候，他心系中国，还是会经常回到郎中来看望他的儿子，也看望他以前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和教会的同工。他最后一次来到朗宗的时候就病死在朗宗，所以他的坟墓也在朗宗。那么跟盖世利他们剑桥七杰中的两位都埋葬在朗宗。八十三图是信义宗。八十五图是敬礼宗。八十六图，这里有介绍一位敬礼宗的宣教士穆拉蒂姐妹，她是在1912年的圣诞节病逝的。直到现在，美南浸信会仍然维持了穆拉蒂圣诞奉献的传统，将所得的奉献用在普世宣教上。八十七图 是介绍长老宗。88图是介绍卫理宗。89图也是卫理宗的牧师，其中我们看到中间有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家树，或者叫宋耀如，他就是卫理宗的牧师。底下有宋尚杰的父亲宋学莲，也是卫理宗的牧师。第90图，六大宗派之外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内地会。内地会是戴德生在1865年的时候所成立的，他们保持着入境随俗的原则，就是进入中国的宣教士一定要穿中国的衣服。另外他们就是把总部设在中国的上海，而不是设在英国，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在当地来指挥，来联系所有的事工。这个是跟其他宣教士把差会总部设在本国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内地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非常被人所看重的差会，一直到1885年有剑桥七杰的出现，就是七个剑桥大学的学生同时加入内地会成为宣教士到中国来。这件事情轰动了当时英国的社会和教会，内地会的名望也立刻的提升许多，而以后内地会逐渐的成为来中国最大的一个差会。说到这剑桥七杰，他们在中国以后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到四川的为数不少，其中盖世利跟张悟道都病死在四川。七杰中有一位名叫施达德，是英国板球的国手，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他的父亲留给他很多遗产，施达德完全都奉献出给教会，给一些的机构，完全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他在中国几年以后又到印度去，最后呢晚年都在非洲的内地度过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舍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一个宣教士，也是剑桥七杰中最著名的一位宣教士。91图还有是不依靠差会由华人独立发展出来的教会。第93图，2005年去世的吴勇长老，年轻时癌症蒙主医治，一生忠心服侍，留下美好的见证。95图，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教会。96图、97图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98图也是介绍华人教会。99图，中国大陆教会经过风雨的考验，如今也蓄势待发，迈向宣教的中国。100图、101图都是介绍今日中国大陆的教会。102图介绍一些教会的组织，以前比较重要的叫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以及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后来还有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都是教会之间的平台组织。第104图 提到很多的宣教机构，他们进入各种领域里面来传福音。105图，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大部分，就是介绍基督教对华人的影响与贡献。106图，基督教与华人现代化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扮演了媒介的角色。109图，现代化一般分为三个层次，最基层的就是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111图，很多清朝的官员，他们与基督教都有接触，也体会到西方文明的优点。其中曾国藩他的子孙后代有信基督教的，比方说在台湾的东海大学创校时候的曾约农校长，就是曾国藩的后代。115图，这里有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在器物技术层次帮助中国现代化的傅兰雅，他进入中国的翻译机构，大量的翻译西方的科学知识，成为中文介绍给中国。116图，在医药护理方面，基督教也是重要的媒介，将西方医疗介绍给中国。117图，到台湾宣教的马偕牧师，他曾经以拔牙作为媒介，据他自己说，曾经拔掉台湾人20000多颗牙齿。119图，很多宣教家族代代相传，献身于中国，最有名的就是戴德生的戴家，以及与戴家有姻亲关系的海家、金家，都是最好的例子。120图，贵格会帝家也是好几代在中国宣教，其中的帝木华牧师曾经在中国也在台湾宣教。121图，到台湾的马雅各医生，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从事医疗宣教，两代都是医疗宣教士。第122图介绍与戴德生有姻亲关系的金家，金家的主人是一个跟戴德生大约同时的一位弟兄，他们夫妻都对宣教很有负担，他们的家境也很富裕，所以就在伦敦开设了一个训练宣教士的学校，从他们的学校里训练出来差派到世界各地去的宣教士为数不少。他们自己的儿女中有两个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就是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他们的大女儿后来嫁给了戴德生的第二个儿子戴存义，所以被称为戴存义师母。戴存义师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感人的传记，让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宣教士。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到开封成立福音医院，就是开封内地会福音医院的院长金纯仁医生。金纯仁医生有一个女儿，8岁的时候在中国就生病死了，后来他的姑姑也就是戴纯义师母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长珠的秘密》，这本书 曾经翻译成中文，也感动了很多的人。另外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海恒博医生，他就是海家的一个成员，海家与戴家也是因为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关系，就是戴德生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海班明，海班明是当时英国教会界的一个很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弟兄，他后来成为戴德生在英国最好的支持者，也就是戴德生在前线宣教，海班明就在英国内地会的总部负责一切行政后勤的工作。海班明自己的孩子十个里面也有一半，也就是五个先后到中国来做宣教工作，其中有的还有第三代第四代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中国做宣教士，所以海家和金家，所以海家跟金家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宣教家族。第123图是到台湾彰化创办基督教医院的蓝大卫医生，他的儿子蓝大碧，他的媳妇高仁爱也都是医生。第124图现代化的中间层次，就是制度思想层次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传教士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办报纸设学校，影响了中国人在思想层次的现代化。第128图丁伟良与同文馆金师大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清廷官办的学校，丁伟良还把国际法翻译成中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很大的贡献。129图上面这一张宣教三杰的照片，有戴德生、杨格飞和丁伟良，他们三位都是在中国宣教多年的宣教士。131图宣教士也鼓励清廷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能够吸收西方文化，这批小留学生中后来有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132图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一共设立了13所教会大学，而且都是非常著名非常优良的大学，例如迪考文在山东创的文汇馆就是齐鲁大学的前身。第134图教会大学的校园大多为中西合璧式，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原来就是燕京大学所有的。135图在香港在台湾也都有教会所创办的大学。136图台湾的东海大学有一个地标叫做陆思义教堂，陆思义也是一位到中国的教育宣教士，他的儿子是在美国创办很多重要杂志的杂志大王。第137图由教会所提倡的全人理念也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138图许多以全人之名命名的机构纷纷设立。141图上面这边有一位宣教士，他有畜牧业的背景， 他可以在太北山区来帮助当地人饲养猪只的训练班。142图，宣教士也关心孤儿，创办孤儿院，也关心盲人，设立盲人学校。各种弱势的团体都是宣教士所乐于去帮助的。第143图，上面这边有在山西以及台湾照顾孤儿的艾伟德宣教士，他来自英国，有一部电影《六福客栈》就是他的故事。在抗战的时候，他带了将近100个小孩从山西逃难，渡过黄河，进入后方安全的地带。145图，中国妇女曾受缠足的陋习所捆绑，宣教士是反对妇女缠足的最主要的力量。有句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见过去中国妇女所受到缠足的伤害是多么的大。从第147图到150图，都是在介绍由宣教士积极提倡创办女子教育，主张两性平等，一夫一妻，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从第151图到153图，都是提到鸦片恶习捆绑中国的社会，宣教士挺身而出，成为反鸦片运动的先锋。第154图，宣教士奔走游说，宣导反鸦片戒毒的工作。第156图、157图，提到当时在中国山西省有一位秀才出身的牧师席圣摩，他自己曾经陷溺在鸦片的捆绑之中，后来信了主，戒掉了毒瘾，他就开始帮助别人戒毒，在山西省以及邻近各省设立了很多戒毒中心，叫做天朝局。第158图，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做晨曦会，在各地推动戒毒工作，甚至在金三角地区毒品的大本营都设立了戒毒村。162到163图，提到宣教士居间媒介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很多宣教士用英文或者外文写作关于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个性、性格这类的书籍，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第165图，这里也提到宣教士尊重文化、追求本色、自立、自养、自传。166图，左上角有《天路历程》这部经典名著的中国化的插图，这个图上的天路客还留着辫子，一看就是中国人。从第167到169图，这里看见教会的设施也充满了中国的色彩，比方167图上面的这一个教会的墙壁以及两个入口的门，分别写着男人、女人，也就是男女分门而入，以符合中国社会对于男女有别的要求。第170图、171图，提到宣教士 改装一幅深入中国。170图下面左下方这个是最著名的剑桥七杰，七个人都穿着中国服装。172到174图，这是介绍最有名的戴德生家族，他们代代相传，在中国传扬福音，从戴德生算起到现在的戴季宗牧师，一共有五代了。如果再从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牧师也向中国宣教，算起来一共有六代了。第176到181图是引用边云波弟兄在1948年所写的一首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非常感人。从第182到184图是主持这一套挂图事工的林志平教授所写的几段话，请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我们的历史之旅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万邦。
很高兴各位能够走完了这一趟历史图片的展览。当我们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因为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过去200多年以来，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脚踪，走出了这一段动人的历史。为了纪念马礼顺入华宣教，宇宙光的马礼顺学员展开了一连串的研究跟发表的工作。为了纪念马礼顺入华宣教，我们曾经出版了一套马礼顺纪念文集。这一套文集一共有70册，其中30册网罗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学者专家，用论文的方式写了这些宣教士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如何影响中国，如何对宣教工作有贡献，对中国的建立的话有贡献。另外有20本，我们就把很多宣教士的故事把它写成这个见证故事出版，一共有20本，包括很多很多不同的宣教士他们所走过的路径。还有20本是属于这个图画故事书。那么图画故事书我们原先编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孩子们编的，就收集了很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把它用图画故事书的方式把它陈列出来，这是我们花费心思精神很大的一套书。那么出版了以后，很多教会在他们的主日学或者在他们儿童事工上来可以使用。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一套书70本啊，摆在一起，它就成为我们向这个历史交代，也是等于我们教会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啊。所以也很盼望各位能够为着这一套丛书的祷告，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带动更多人对教会历史的关心。谢谢各位的参观，谢谢各位。